关于有肉无肉的定义，在第一份讲义的第十六页有一行文提到说，即使去缘取某一法可以让烦恼升起，然而以有部的定义或者以世亲的认知来讲，并不能称为就是有肉法。因为呢，有肉法的定义是要能够让烦恼能够随顺增长，不只是升起而已，要能够随增，就是能够去增长，不管是强度等等，这样才能称为是有肉法。那更详细或严谨的定义，我们就等到分别随名品再来细看。接着请看到第五份讲义的第118页，说明分别戒品的第28颂。诸门分别的第六门，有寻有视等门。论文提到，如是以说有肉无肉，十八戒中即有寻有视，即无寻为视，即无寻无视。在这一段论文呢，以的这三品来去分别十八戒跟这三品的关系。颂曰：五事为寻事，后三三于五。那么在十八戒中，前五事呢是为有寻有视，后三者就是指意法还有意识界，这十八界中的后三。那么这后三项呢，是要依这三品来个别说明。那除了这八界之外，其余的呢都是无寻无视。好，请看长行的说明。第一个先说明寄送的第一句，五事为寻事。论文提到，言等五事有寻有视，有与寻视恒共相应。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前五事形象出外门转故，显意决定故说为也。也就是为的意思是必然如此，不会有其他情况出现。为什么前五事他会跟寻视这两个心所必然相应伴随而起呢？意思就是说，只要前五事升起，必然会有这两个心所同时伴随而生。原因是因为前五事他的形象比较粗显，而且呢，他所缘取的境界呢是缘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所以说他是外门转，这边的转是升起的意思。好，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说前五事他是有寻有视。说它是形象出，当然相对而言是跟意识来做比较了，跟意识来做比较。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19页，论文的后三三是怎么理解呢？请看长行，后三位是意法意识，根尽世中各居后故，在六根六尽六世中，意界法界还有意识界是属于最后提到的，所以称为后三。那此后三界皆通三品，那怎么个通三品呢？这边的三品是指什么？就是指提问的有寻有视、 无寻为事，还有无寻无事，也就是在讲义118提问的这三项。好，那么论文先说明异界、异世界以及法界中相应的心所法，扣除了寻根四这两个心所之外，其余的心所他们的情况是，如果在欲界的话，或者是在出境律的话，那么异界、异世界还有相应法界扣除寻视其他的心所，都是有寻有视。所以我们说有寻有视地，就是包含什么欲界还有出境律。意思就是说在这两个界地，这两个界地都必然可以跟寻视相应，必然会跟寻视相应。好，那么如果是在禁律中间的话，禁律中间就是无寻为事。那么这边的寻是指比较粗的一种分别心，事呢就是比较维系的分别。好，那第三种情况，如果是在第二禁律以及以上一直到有顶地的话，那么这种种诸地都是无寻无视，也就是他们在心所方面已经没有寻视，不会跟寻视相应的。好，所以异界、异世界还有相应法界扣除寻视其他的心所，会有这三种情况。它可能可以跟寻视相应，或者呢它只有视而没有寻，或者呢它是完全没有寻跟视。好，那接着看第二类。那么法界所设的非相应法还有禁律中间的事，亦如是的意思是指它也是无寻无事，因为是接连着上文啊，所以论文很简单就讲亦如是，也就是法界的非相应法里面包含着是无表色，还有不相应行法，以及三种无为法，都称为法界所设非相应法，因为他们不是精神层面的心王或心所，所以不能谈相应。所以都这三大类都不是相应法。大家不用写了，在注脚98括弧一有，注脚98有说法界的非相应法是指14不相应、三无为还有无表色。因此往后大家看论文要看清楚一点，如果是讲法界的非相应法，不要以为就等同于什么不相应行法，不一样哦，不要误解了。非相应法翻成中文就是不是相应法，那不是相应法包含很多，色法也不是相应法，无为法也不是相应法，那当然14种不相应行也不是相应法。好，因为他不能去谈跟寻视相应，所以他也是什么无寻无视。那另外禁律中间的事这个心所，为什么说它是无寻无事呢？无寻无事的意思是说它不会跟寻或者是不会跟事相应，因为禁律中间它没有寻，所以当然不会跟寻相应。那为什么不会跟事相应？因为在同一刹那不会有两个性质相同的心所同时升起， 举个例子来讲，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的受，受这个心所，感受领受的这个受心所，我们一般可以分成三个，三种或五种，对不对？好，我们说分成五种好了，比较细。请问你的苦受或乐受能够同时升起吗？不行。那如果你说可以的话，那我问你，到底你现在是苦还是乐？在一最短的一刹那，不会有又苦又乐啦。所以虽然是不同的感受领受，但是因为它的属性，它的本体都是一样，都是受心所，所以在最短的一刹那中，不可能会有同体的两个心所并存。同样的，为什么禁律中间的四它是无寻无事？理由就是四本身不会跟自己相应，同时不会有两个四存在。好，所以禁律中间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中间禅啊，或者是中间禁律，在这种状况下的四心所它也是无寻无事，在三品中也是归属于无寻无事。好，接着看寻这个心所，寻这个心所一切时都是无寻为事，理由有两个，第一个它是同样没有第二寻，所以它必然是无寻，意思就是说同一刹那中也不会有第二个寻存在，所以寻本身的心所必然是无寻。那么寻这个心所呢，它是可以跟四相应的，所以在三品法中归属于无寻为四，归属于无寻为四。只要有寻，只要有寻这个心所出现，它在这三品法中必然是属于无寻为事。好，所以以十八戒的分法中呢，这样的分辨以来回应问答中的三品的提问，有寻有事，无寻为事，还有无寻无事，个别实指的内容。那接着呢，就有人追问提到说，是在欲界出禁律中三品不收，因名何等？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身处于欲界或者是出禁律的四心所，它无法归纳为前面三项的任何一项，也就是说在欲界的四心所，它也不是有寻有事，也不是无寻为事，更不是无寻无事。欲界的四心所如此，出禁律的四心所也是如此，所以说它是三品所不收。那应该怎么样去定义呢？请看到讲义120页。回答论文提到，此因名曰无事为寻，理由是什么呢？无第二事故，但寻相应故。所以在欲界还有出禅出禁律的四心所，它的情况就是为寻而无事。欲界出禅的四心所跟禁律中间的四心所情况是不一样的，这所以在论文中呢就别出来再分明讨论。好，因此总结以上的论文关于这样的内容可以分成四大类 来去做区别。四大类，第一大类就是有形有事。有形有事的实质内容是指哪些呢？除了心所中的寻事之外，其他的相应法都是有形有事，都可以是有形有事。这边的余相应法就包含了心王还有心所。好，那第二类是无寻为事。无寻为事是指谁呢？就是指寻这个心所，因为没有第二寻，那么它出现的话必然会跟四心所相应，所以它是无寻为事。好，那第三类是指无寻无事。无寻无事是指谁呢？就是指一切非相应法，一切非相应法。好，那第四类是指无事为寻，那这就是指四心所。那当然更准确的讲起来，这边的四心所是指欲界还有出境律的。那另外无寻无事的内容，虽然在后面只提了一切非相应法，那么实质上也包含了均律中间的事，它也是无寻无事的情况。那只是说结的这一段文，结的这一段文所探讨的范围，它局限在有寻有事地。结的这一段所探讨的对象是局限在有寻有事，所以跟前面的论文就有点差别，懂我的意思吗？接着这段论文所探讨的有寻有事地，意思就是指包含了什么欲界还有出境律，它不包含了出境律以上的内容，所以跟前面的论文中就会有点差别，就会有点差别。好，那么接着看刮胡山，于十色界寻视俱无。那么中间请加上标点，于十色界逗号寻视俱无。那原因是什么呢？是常与寻视不相应故。这边的十色界就是指眼耳鼻舌身还有色身香味触这个十种有色的界。那么既然它是属于物质性的，必然不会跟寻视来谈相应，所以说它是常与寻视不相应故。那么这就是解释寄送中的余，余就是指十色界，那么无就是指它寻视俱无。好，那么以上是去分别寻视的内容。那对于寻视的定义，往后的聚摄论在解释心所也会谈到，在讲义的118注脚91有引用大毗婆沙论去分别寻跟视的不同。内容上可以看到频约，也就是婆沙论文的倒数第四行频约的地方，应作是说此中显示即一心中初性明寻，细性明视。那寻呢，寻它的作用是能够令心出，那视的作用是能够令心细。那寻视本身都是分别的一种性质，那寻呢是令心比较粗显的分别，那视呢是能够令心比较细微的分别。 好，接着因为谈到寻跟事的关系呢，论文聚舍论的论文就顺带说明了有三种分别，那以这三种分别的划分方法来去定义一般可能经论中所提到的有分别或无分别是指什么。请看回讲义120页科判二是访难的地方，论文提到，若五事生有寻有事，如何得说无分别业？前文有提到，在讲义118页的论文就有提到，言等五事是有寻有事嘛。好，因此呢才产生这个问题，说如果五事生是有寻有事，就代表他有分别性的五事生能够跟寻事这两个心所伴随升起，代表五事生呢也应该是具有分别性，有分别的能力。那为什么在经中会说五事生是无分别呢？好，请看到第29颂，颂曰：说五无分别，由嫉惰随念，以异地善会，异诸念为体。简要的说，五事生被称为无分别，是因为他没有嫉惰分别以及随念分别，所以称为无分别。那嫉惰分别是以异地的善会为体性，那随念分别是以异地的诸念作为体性。所以简而言之，这两种分别都只跟第六意识有关，跟前五识没有关系，因此相对而言而说眼耳鼻舌身这五识是无分别的。好，接着看论文的解释，论曰：传说分别略有三种，一自性分别，二戒惰分别，三随念分别。接着请看讲义121页科判刮胡二，有五事生虽有自性而无余恶，说无分别，如一竹马名为无竹，也就是马应该有四条腿啊，但是呢如果它只剩一条腿，我们也会称说啊，它没有脚了，那一只马没脚了，可是它明明还剩下有一只脚，但是呢因为从大多数来讲它已经不具足有四只脚的那个功能了，不能跑，不能正常的走，所以我们也会称它没有脚。举个例子来讲啊，假设我今天我的手前背断了，你们会说啊，那个师傅的右手没了，可是我的右手可能还有上背啊，只是前面断了一半而已，可是一般我们就会这样称，对不对？我说那个人的手断了，断不一定是整只都没有，一般人啊，一般人会这样称。所以意思就是说，世亲呢他是以世间所共许这一个道理来去证成，为什么五事生明明也有自性分别，有寻跟事，但是呢我们会称他无分别，主要是因为五事生他缺少了嫉惰分别还有随念分别。好，那么接着呢就定义自性分别、嫉惰还有随念这三种是怎么样理解。好，论文提到，自性分别体为是寻，后心所中自当辨识。那么就要等到分别根品聚舍论卷释会有说明，在注脚113有引出来。好，那接着请翻到122页，自性分别我们知道以聚舍论来讲，他认为只有寻 认为只有寻。等一下我们会看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所提到的自性分别是寻与是这两个心数，会有点不同。好，接着看到122页，居舍论文，余二分别如其次第，异地善慧诸念为体。那嫉妒分别的善慧的善是指它不是在定中。所以什么叫嫉妒分别呢？内文就提到意识相应的善慧名为嫉妒，嫉妒就是计算量度衡量谋划推测这样的一种作用，这样的一种作用跟慧心所有关，慧心所就是有检择计量的这种能力。然而嫉妒分别比较特别，它必然是处于善心的状况，定中呢是没有的，定中是没有的。好，那随念分别就不一样了，随念分别是若定若善意识相应诸念名为随念分别。意思就是说不论是在定中也好，或者是在善心的状况也好，只要是跟意识相应的念心所都是随念分别。所以随念分别呢，可能是在定中或者是在散心的状况，那只要是与意识相应的念心所都可以称为随念分别。好，那么在注脚116内文中有提到为什么在定中不能嫉妒，请看到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三行，可以说第二行末了，是引用了顺证理论的文。又证理云，定中不能嫉妒禁锢，非定中者能与所缘如此如是嫉妒而转，故此中简定取善。那意思就是说所谓的嫉妒善与意识相应的慧，这它升起的作用就是要去对于所缘取的境界，所缘取的境界有所检择，有所判断推测。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定中呢是不会有这种情况产生的。所以正处于不管是有漏定或者是无漏定的状况，都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能力产生。所以简别的定而只取选取善慧。好，那下文呢他又提到说慧顺彼寻，寻通定善，慧亦应通，何故嫉妒为善非定。那意思是说慧心所呢他随顺于寻心所都有这种检择或分别的功用。那因为寻心所本身是通定或者是善的情况都可以，所以按照道理来讲会因为随顺于寻，所以会也应该通于定善。那为什么嫉妒分别只规定是善会而否定掉定会呢？好，那么他的解释回应，善会嫉妒又顺寻强，定会定福顺寻非强。意思就是说嫉妒的能力在散心的状况之下是比较强盛的，但是呢在定中的慧心所因为有禅定的关系，有定力的关系，所以这样的一种计量横惰的能力呢就会比较微弱，就会比较微弱。因此呢嫉妒分别就不把定中的慧包含在其中了。 至于为什么慧心所跟念心所会跟分别有关，这在注脚的117刮胡一，那同样引用了顺证理论，有提到内文就是说，寻它本身是一种自性分别，那慧心所的检择还有念心所的铭记不忘，这两种形象跟寻都很相近，随顺于寻，所以呢分别这样的名称也通于慧跟念。那下文呢是检择了为什么分别的名称不通于想，或者是不通于圣解，它有说明理由啊，这边就不细谈了。另外在注脚的110刮胡一是引用了大毗婆萨论卷42，先说明了三种分别的定义之后，接着去判别在什么情况什么样的法有自性分别，或者是随念分别，或者是推堕分别。我们内文上应该不会太难，唯一一个要说明的，请看到婆沙论文的倒数第二行提到的无漏心。无漏心随地不定，有但分别者未除推堕。这个意思是说，因为无漏心的升起必然是在禅定，必然是在禁律当中，不管是四种禁律或者是下三无色定，也就是不包含有顶啦，无色定中的空无边、事无边，还有无所有，以及四种色界禁律，这个都是升起无漏心。那当然也包含了中间禅，大家应该有听过九一吧，无漏的九一定。好，所以只要无漏心的升起，它必然是怎么样，在定中，所以要将什么推堕分别给扣除。所以为什么会说有但分别者未除推堕，这就是扣除了，扣除了，因为推堕分别或者是翻成嫉妒分别，它是善慧，它是在善心的状况。那为什么它会有自性分别呢？在分号的前面，这个是只局限于在出禁律，在出禁律。那分号的后面有唯有一分别者为随念，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从第二禁律一直到无所有定，在第二禁律还有无所有定所升起的无漏心呢，它只有随念分别而已，它也没有什么自性分别，更没有解脱分别。为什么没有自性分别？因为自性分别的体是寻视，对不对？寻视，请问在三界九地中只有哪两地有？欲界跟初禅。所以唯有一种分别为随念，它所依止的无漏定是二禅到无所有定。那么前面的有自性还有随念分别，这个是指初禅，初禅的无漏心。那他说无惧三者无不定故，意思就是说无漏心它不会有具备三种分别，因为必然是没有什么，必然是没有嫉妒分别嘛。嫉妒分别是只有在散会的时候才有， 那无漏心必然是在定中，它必然依止着无漏定而生的。好，那么所以关于这段论文就特别的说明。那至于其他的，假如大家看了之后有疑问的话，可以等下一周再提出来。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下一周请记着带第六份讲义。最后回向。